人口等等等等很多我们提到的世界五大趋势，但是其中一个特别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就是极端的对立。我们发现在21世纪在现代的社会里面，不管世界到哪里去，不管是大到国家、民族、政治，或是我们在职场、在学校、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教会，好像有些时候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落入这种 extreme 的这种极端的对立当中。特别我们人跟人相处本来就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常会用中文讲两个字叫做政治，但是今天政治这两个字呢，其实已经变成是负面的话语 negative， 因为讲到政治我们就想到争权夺利，就想到假公济私。其实政治这两个字原来的意思是 neutral， 就是说很中性的，因为它只是在讲管理众人之事。那管理众人之事呢，在哪里需要？在职场需要，在家庭需要，其实我们在教会也是有需要在管理众人之事。很抱歉今天这礼拜我们生病，我们不能够过去的时候，我们同工们就在那边，我们一起在商量说我们怎么样来安排今天的聚会，这个都是跟我们众人有相关的事情。但是提到政治，我们又提到可能很熟悉的几个名词，在现代的社会里面，一个是集权，一个是民主，一个呢是自由。那当然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三个名词集权、民主、自由其实也并不是离我们很遥远。我们不要讲国家、政治、文化等等等等，我想请问弟兄姐妹，在大家的家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家，请问是集权的制度呢，是民主制度呢，还是自由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家可能因着父母夫妻，我们可能都有不同的一种方式在管理众人之事。但是今天我们虽然都高举民主跟自由，但是我们也知道民主跟自由并非就是完美而没有缺陷。事实上民主、自由跟集权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盲目无知，缺乏智慧，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好，什么是正确的。我这边跟大家分享 几句话，我觉得集权的危险在哪里呢？是在于服从一个盲目的领导。如果其实如果这个领导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物，他的道德、他的品格非常有爱心，集权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制度，但是危险是当这个领导不好的时候，要胁迫所有的人要服从一个盲目领导的时候，就有它的危险。民主也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就是民主也有它的危险，看起来好像是不错，但是民主的危险在于什么呢？跟随一群盲目的群众，以为多数人就是对的。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流行，很多的 popularity， 这世界上的潮流，这些都是好的吗？其实我们如果翻开圣经，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之前，他们派了12个探子去，结果回来呢，10个反对进去，2个说要进去，最后我们开一个玩笑说他们放出全民公投，60几万人只有4票说要进去，其他的他们都不要进去。其实民主说不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制度，可以好好去制衡，但是民主有它的危险，因为它会跟随一群盲目的群众。自由当然是很重要的，而且自由是神赐给人类最基本的一个人权，但是自由的危险在于哪里？还是一样，放纵一个盲目的自我。我们发现说问题并不是在于制度本身，而是在于人，在于盲目的领导呢、群众呢，还是自我。其实我们真正要学习的是敬畏这位创造宇宙万物，更是托付人管理一切的神。不管在我们的社会，不管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教会， 我们是不是愿意谦卑在神面前，寻求从他而来的智慧，在每天所有的事情上呢，能够按他眼中做这些神看为对、看为好的事情。只是很可惜呢，今天人跟人之间常常假借民主之名，但是每一个人其实不是民主，是我主，都是要听我的，唯我独尊的态度。我们很少学会彼此尊重，我们不再去寻求彼此的共识，我们因着彼此的不同，不管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常常会造成各式各样的对立跟冲突。这种极端的对立，我刚刚提到，不只是在社会、政治、在教会、在家里，也常常因着我们彼此意见的不同、看法的不同、想法的不同，但是会产生极端的对立。连我们神儿女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陷入这种 extreme 极端的想法跟做法当中。所以从上一次我就一直很希望我跟弟兄姐妹，我们借着但以理书能够学这个功课，传道书所罗门王讲的这句话，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英文的翻译是 keep the two in balance， 公义跟慈爱，我们要学着去 balance， 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英文的翻译更清楚， won't give in to the extremes， 我们很容易就放弃了，就落入极端的境况当中，但是我们学着敬畏神，敬畏神。所以我们上一在这个地方提到说，是的，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坚持真理。就像但以理跟他三个同伴被掳到巴比伦去，他在那个地方环境改变、文化改变、传统知识、技能、语言、名字都被改了。我们其实来到美国移民求学的我们这一群人是有心感深受跟但以理相类似的地方，当然我们不是像他们一样是被掳去的，但是面对很多这些不同文化这些冲击，我们甚至在信仰上面对同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上个月在这边提到保罗所提讲的一句话，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这句话并不是虚伪，并不是妥协，不是，是 I try to find common ground with everyone。 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真理，就像这几个人，他们不吃不洁净的东西，但并不是用抗争、用绝食、用对立的方式，而是去追求和睦。他问清缘由，为什么上面要他们这么做，然后他们提出他们不同的做法，是不是能够达到相同的结果。很多的时候我们碰到坚持真理，我们就变得非常固执，是的，我们要折善固执，但是就变得极端，就想要不断的去抗争。但是当我们跟不信神的人有不同的是非价值人生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说若是能行，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不是妥协，而是学着去搭桥 reach out， 而不是拆桥 shut out， 完全就跟他们避开。所以让我们学习坚持真理，但也要追求琢磨。我们接着看到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他刚开始很害怕，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一个像金银铜铁一直到烂泥巴到底代表什么，而且最后有一个石头把这个像打倒了。他在想是不是他的那个巴比伦王帝国会被打倒。他梦的内容不敢讲，他要别人不止解梦，要讲出梦的内容来，因为他要确认说帮他解梦的人是有这个能力知道他做了什么梦。那时候没有人可以答出来的时候，本来这些 counselors 测试都有杀身之祸，但是但以理他问清缘由，他自己去见尼布甲尼撒王面对，而且恳求代祷，他自己回去请他的同伴一起代祷在神面前。最后神给他启示之后，他来到王面前，他并不是说我自己能力有多厉害，不，他在整个对话当中他都不是提我， 他是提到神，他是提到尼布甲尼撒王，不是他能够解梦，他是要让王知道这个天地万物的主宰，要让王知道什么？知道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帝国并不是代表一切，有一天也会过去，而且在他后面还有好几个帝国，不管是巴比伦、波斯，到后来罗马、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但是在这个背后有一个掌管一切的造物主，这位放眼永恒，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看到神所看到的一切事情？在过去我们常常觉得好像没有公义，没有天理，不，神不断的在掌权，而且这世上的国家有一天，当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都会过去。但是我们能不能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但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只为将来而活，思念上面，而就是思念上面的事的意思是把将来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每天的生活，那好好专注在神要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上面。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见树见林，我们盼望在神的光照之下，我们能够见到森林放眼永恒，但是也能够专注在神今天所托付给我们的。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在上个月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分享的两个主题。那今天我们就要继续到第三章，到第三章去。其实第二章那个时候他们本来是面对杀身之祸，但是当但以理为王解梦之后，没有想到这个王他说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巴比伦没有把这个神当作他自己的，但是他至少承认但以理跟他这个三个同伴他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神之神，而且他高声，这个不只是把那个但以理，还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差派他们，他们其实才刚经过一个 training program， 但是就让他们能够掌管朝中的这些工作。我还是说神高举人不是只是要给人荣华尊贵，而是要借着他们去服侍那世代的人。这是第二章结束的时候的故事。那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巴比伦王听了这个解梦之后，他放心了，原来这个神像被打碎并不是指他的巴比伦王。他想着想着呢，他就开始自己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上。今天我们对这个尺寸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换算成今天的单位的话呢，大概是一个十层楼高的神像。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要不是在大都市，可能比较没有机会看到高楼大厦，但是大家想想看，这种十层楼高的建筑物，它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神像。而且呢，他把全国的这些 official 总督、钦差、巡抚、模式法官、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然后呢要他们做什么？一听到音乐乐器的声音，他就下令要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而且说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到了那一天，所有的人都来了，当乐器响吹响的时候，所有人都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只有三个人，那时候但以理不在，不知道是到被差派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在那个时候在的只有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但是所有人跪拜的时候他们没有。那时候有几个其他的加勒底人就进前来控告他们，不知道是因着嫉妒呢，因着排挤呢，这些外国人被掳来的现在还在做高官， 就因着年纪轻轻怎么能够这样，他们嫉妒排挤，他们在王面前说，你看这些人不拜，特别用一句话来挑拨离间，他说这些人不理你，不理你。那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匆匆大怒，吩咐人把他们三个带过来，要把他们扔在烈火的窑中。我们想想看，我们在人生当中会不会有碰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说我们会像他们一样碰到这么极端的一个事情。但是想想看，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今天虽然没有人立这样的一个金像、神像、偶像，但是今天的 idol 偶像是用不同的方式，并不是不一定是人所造的一个金像，但是说不定是今天人所在追求的这些东西。我常常开玩笑用 P 来说的话， position， 有人是把财富当作是一个神像，有人是 power， 在追求权力，最好大家都听我的，把 power 当作这个神像，有人是把名声，希望大家在大家面前能够出名，大家都知道prestige， 把名声当作这个神像。那今天我们要很小心，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在追寻这些东西，有些年轻人在追寻 passion， 热情，有人在追寻 popularity， 有人在追寻 pleasure， 但是当我们不愿意跟他们一样去追寻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挑战的。特别是这一个神像，我想跟弟兄姐妹再多花一些时间来思想看看，我们人常常看到一个像，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会去膜拜。很多人不相信神，但是其实神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倾向，神造人是会去 worship， 我们要不是去敬拜这位唯一的真神，我们会去敬拜各式各样的东西。其实来到美国，我觉得大家可能很熟悉，在纽约有一座自由女神像。自由女神像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它英文原文是什么呢？是 Statue of Liberty。 其实在美国他们基督教立国的时候，当这个像巴黎送给美国的时候，记得哦，美国人从来没有把它当作神像，美国人是把它当作象征自由的一个像 Statue of Liberty。 但是我们中国人呢，一看到这个像，我们就把一个字冠上去了，什么字？神呢？神呢？我们人的这种偶像概念，常常把这世上很多的象征把他们当作神来侍奉。我们如果回想摩西他上西乃山的时候，亚伦跟那时候的人民，他们把这些金捐出来做了一个金牛犊，说这个金牛犊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并不是说他们去跟随别的神了，不，他们是用这个金牛犊来代表代替这位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所以神在这西乃山上颁布十诫给摩西的时候，第一条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记得最后这两个 keyword， 不可跪拜，也不可侍奉。今天呢，我们在这世上，人们常常去跪拜其他很多的事情，而且去侍奉这些偶像。其实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回来谈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 symbol， 当我们开始敬拜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跟亚伦他们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落入那个陷阱里面去。我们如果造了耶稣的像，造了圣母玛利亚的像，我们常常去敬拜这些人手所造的，因为我们用他们好像来代表这个神。记得真神造人，假神人造。 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些偶像，或是向他们敬拜，要去侍奉。我还是说，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不像但以理这三个朋友，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周围的人，他们都在寻求、追逐、敬拜、侍奉别的神呢、啊，别的神。但是诗篇里面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为什么神不要我们去跪拜，不要我们去侍奉？不是说因为他嫉妒，而是真的当我们的心离开真神的时候，我们的愁苦必加增。很小心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工作是神要我们用来侍奉人的一个机会，当他们成为我们的偶像的时候，我们会被他们奴役。甚至弟兄姐妹，神美善的恩赐跟祝福，神的恩赐跟祝福是好事啊，会不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追求的神的恩赐跟祝福，我们忘记神了，我们所要的是这位神的恩赐祝福，而不是神他自己。甚至呢，神要我们爱人，我们把所爱的人摆在神上面的时候，这人也会成为我们的偶像。神要我们爱人，但爱人绝不可超过爱神，反而是因着爱神，能够用神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我要讲的是这个危险，这个撒旦的伎俩一直在那个地方。我们说要爱教会，但是如果爱教会过于爱神呢？我们看这个教会过于神他自己呢？我们爱这个热心，为神大发热心，但是这个热心如果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神呢？我们讲到 passion， 为什么 passion 是很危险的？有一次我记得在一个情人节，我听一个牧师讲到，他讲一句话，其实在我心里面很大的震撼。他说 God is love, but love is not God。 他说神是爱，但是爱不是神。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不侍奉别的神，也不敬拜这个神像，他们就面对他的 consequence， 因为君王就说要把他多丢到火里面去。同样，今天我们在不跟随我们周围的人去敬拜侍奉偶像的时候，我们说不定会面对一些苦难挑战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在那个时候回答什么呢？但以理书三章十七节，他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们相信这位神，他们也相信这位神的全能。就像耶稣最后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相信神的全能，如果神愿意，他是可以把这苦杯拿掉。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三个人跟耶稣共同的地方是，神虽然有这个全能，但是这个意愿是在谁那里？不是按我们人的意思，而是按神的意思。所以如果没有的时候，这是我觉得这三个朋友他讲的这句话的这四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急祸不然。急祸不然，这位神可以拯救我们脱离这烈火，但是如果这神没有拯救，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的金像。耶稣在最后祷告说，你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照我们的意思，而是盼望能够照神的意思。其实耶稣做的这个祷告，很多人，我听一个传道人讲说，当我们跟神祷告祷告不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学耶稣用这句话来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不用长篇大论，不用讲很多，当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学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最简单的祷告，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也知道这是很难很难的祷告，因为我们常是想要神照我们的意思，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按照耶稣的榜样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一个最简单最难，但神一定门一定会门神垂听，神一定会应允的祷告。今天我们在教会会教导信心的功课，但是我们的信心大部分都局限在有信心就能心想事成，其实这种想法已经被这世俗心想事成的想法，用英文说 contaminate 污染。其实真正信心并不是我们跟神求什么他都会给，不，信心是我们相信神的全能，但是我们也相信神的美意。而且如果神还没有成就，有些时候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这三个，相信神的全能，相信神的时间，相信神的美意，盼望我们的信心就像这三个人的信心，是急或不然，倘若可行，这样子一个信心。我们知道神他有他的全能，但是如果神没有，他有他的美意。那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听到了很生气了，就叫人把那个窑烧得更热，加七倍的热，再烧的人都有人被烧死，然后直接把他们三个人丢到火窑当中。但是那时候他们三个人被丢进去了。很多人会在问说，为什么神没有拯救他们三个人不进火窑呢？我听过一句话，我蛮喜欢的一句话，他说神有些时候会救我们远离火焰， Sometimes God save us from the fire， 但是有些时候神的方式不一样， Sometimes God save us through the fire， 有时候神却是救我们经过火炼，不一定是远离。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常常希望我们小孩碰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的做法常常是救他们远离火炼。但是神有些时候会救我们远离火炼，但是有些时候神会救我们经过火炼。以前我听过， 我有一个研究所时候的同学，他是印尼来的华侨，非常好的基督徒。他毕业以后，他回到印尼去，在那边工作。他的妻太太、他的小孩，我们都非常熟。这可能是很早期，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但是在2000年、90年代，2000年那个时候，印尼反华反得很厉害，而且他们的那时候的这些回教徒非常非常歧视，甚至去逼迫这些基督徒。那时候我这个同学呢，这位弟兄，他把他的妻子小孩都送到国外去，但是他自己还留在印尼，他在那边工作，他星期天还是照常去教会。他跟我们说，有一个星期天他去教会的时候，就来了一群这些印尼的回教徒，然后就进到教会，把所有可以烧的东西，桌椅啊，什么东西，这样子整个拆下来，堆在一个地方，浇上了汽油，他们要放火烧啊。但是那个时候，他说奇迹出现。什么样的奇迹出现呢？那说来很好玩，那个上百个暴民在那个地方，把木头、及桌椅、整个家具都堆起来了，圣经丢进去了，汽油洒上去了。他们上100多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身上有火柴或是打火机啊，没有办法点火。最后他们就离开了。他说神用很奇妙的方式去保守了他们的教会，后来他们教会没有被火烧。但是反过来，几年之后，我在 Greenville 那边有一个教会啊，华人教会，也是跟他们一起学习侍奉。他们所使用的那个美国教会呢，在某一个周末被火烧了。不只是那个教会，那附近有3所教会在周末的晚上被人放火烧了。真的有些时候神会救我们远离火炼，有些时候神会救我们经过火炼。为什么神会选择救我们经过火炼呢？理由 是为了建造塑造我们的品格。我们来到美国，我们都希望把我们的小孩送到最好的学校，我们自己也是经历很好的这个教育的过程。但是大家都知道，知识上的成长是靠书本，靠学校的学习，经验上的成长是靠生活中的历练，但是品格上的成长是靠难处中的熬练。别人看我们，那是我们的 reputation， 神看我们是看我们的品格。问题品格不是知识上的，不单单是经验上的，而是神常常会让我们经历火炼，来装备、操练、琢磨、修剪、塑造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品格。那个时候神选的这个方式，他其实可以选择用其他的方式让他们不进入火窑，但是神却选择让他们进去。即使神没有救他们呢，这三个人说急或不然他们没有关系，但是神借着那一次，他选择什么样方式呢？有第四个人在那个火窑里面陪伴他们走，他们这三个人在那边完全没有受伤。当然今天我们就会问说，那火窑当中第四个人是谁？我们说不定说那是耶稣、神子、Divine Appearances， 圣经没有写得很清楚，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很清楚的、很确定的是，当我们神儿女在患难困苦当中，神必与我们同在，神必与我们同在，他绝对不会放手。以赛亚书43章第二节，他说，你们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们同在，你过江河，水必不瞒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我还是再一次强调，神不一定会保守我们不经历这些试炼，但是在试炼当中，他必与我们同在。而且如果他让我们经历水火，他一定有他的美意。虽然他的全能可以拯救我们，你的工作何其大，但是有些时候他选择没有立即插手，目的是什么？因为他的心思极其深，他有他的美意，他的美意。很多的时候我们碰到很多的事情，我们常以为神是降灾祸的意念，他们好好的，他们上一次第二章经见证神、经历神，然后他们被高升，然后他们被当代的君王所使用，这不是很好吗？怎么忽然马上碰到这样的事情，会被丢到火牢里面去？这是一个灾祸。但是耶利米书说，不，神向我们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当我们每一次碰到各样的患难、困苦、冲突、挑战，神绝对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他的工作何其深，但是我们要相信他的美意，他的美意。在这件事情，当神保守他们之后，尼布甲尼撒王叫人把他们带出来，然后他降了一个旨，说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如果谤堵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神的，就被凌迟。他在那个地方再一次高声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神不是说不让他们经历这个水火，反而借着这一个火窑，让当世代的人，神本来是要拣选以色列人民，不管是犹太国、以色列国，去见证他，没有，他们失败了。那时候的君王，那时候的人民心，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但是却借着这几个忠心的神儿女，在异国他乡，借着另外一个的方式，让神的名得高举，让神再一次得荣耀。当然很多人会说，哦，你看经过这件事情，神又让他们得高升。弟兄姐妹，神的祝福不一定是高升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为神受苦并不是为了报偿，为了奖赏。我 弟兄姐妹彼此提醒，有人 有这么一句话，你若俯伏敬拜我，我就把这天下的一切都赐给你。记得讲这句话的不是神，讲这句话的是撒旦，是那恶者。神绝对不是用利益关系要吸引我们，不，神是爱的关系。我们绝对不可以有那种想法说，只要按着神的意思行，神就必祝福我们。是，神是公义的神，他会为我们伸冤，他会我们真的是主持正义、公义，神是会的。但是神有他的方式，神有他的时间。我们继续秉持着这句话，倘若可行，即或不然，我们相信神的美意，相信神的全能。谁是真正神的仆人呢？是这些心里信靠他的。盼望我们相信神的全能，相信神的时间，相信神的美意。不管我们在职场碰到什么样的挑战难处，我们在家里碰到什么样的挑战难处，甚至我们在教会团契，有些时候好像碰到这些火在炼的一种情况之下，神可以保守除去这些东西，但是如果神容许，我们相信他有他的美意，我们盼望紧紧抓住神，相信神的全能，相信神的美意。好，我们进到第四章。第一章的主角是但以理跟他三个同伴，第二章的主角是但以理，第三章的主角刚刚我们看的是但以理的三个同伴，第四章的主角是谁呢？其实我们看看这句话，我们先看后面两节。后面两节说，我乐意将至高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如果我们单单看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以为哇，这个是哪一个信心伟人，是大卫呢，是哪一个先知呢，是哪一个诗人呢？但是我们回到第一节，是谁讲这句话？是尼布甲尼撒王，是这一个到处烧杀掳掠征服的尼布甲尼撒王。但是他在这边讲一句话，他小谕住在各地方各国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真是奇怪了，这个烧杀掳掠的这个残暴的君王怎么会讲这样子的话，愿你们平安。其实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赫然发现但以理书第四章的主角是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他终身在征战征服，但是他碰到了一些事情，他在这边所宣扬的不是自己的丰功伟业，自己所建立的王国，却是高举宣扬神的作为，神的国。他在讲的这些永恒君王他的作为、权势、国度、权柄，不是自己的，而是这位真神的。其实如果我们换句话说，但以理书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的得救见证，是他的得救见证。讲到得救见证，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别人的信主见证，我们有没有自己跟别人分享过自己的信主见证？当然我们最常做的是在受洗的时候会做信主见证，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做过的。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彼此鼓励的是，平常我们有没有机会像彼得所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如果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人家忽然问我们说，哎，你会不会，为什么会去教会啊？你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啊？你为什么吃饭前要祷告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回答。哎，我们怎么去跟别人有机会分享自己的得救见证呢？而且呢，我们今天回答的有些时候我们要常做准备。为什么？我们要准备几个不同的短的、中的、长的版本， 举例来说，可能在喝咖啡的时候，人家问我们，啊，我们就随口说三分钟的得救见证。诶，如果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机会，诶，我们做十分钟的版本。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请人家到我们家里来，或是我们到别人家里去，他愿意好好听的时候，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几十分钟的版本。我要提醒弟兄姐妹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常做准备。如果别人有机会要问我们说，你怎么信主的？你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我们怎么回答呢？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四章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的得救见证。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实他又做了一个梦。这一次呢，做完梦以后他没有隐瞒，其实他非常非常惊讶惶恐，因为这一次他非常清楚知道这个梦是不太好的梦。那时候他找人家来解梦，听的人一听也知道说是什么梦，而且不敢解，因为说不定解的会惹这个王生气，马上可能生命就不保了。那他想到了但以理，又把但以理找来了。但以理听了他的梦之后，他不害怕，他清楚的再一次跟他解梦，说你梦到这个树见长坚固，高的顶天，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成为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都在其下，天宫的飞鸟树在之上。他说，王啊，这见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威势见长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但是接下来有一个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将这树砍花毁坏，树桩要留在地内，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地湿，使他跟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经过七期。但以理很直接的跟王说，讲解是这样，轮到我主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意思，你会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地湿，经过七期，目的是什么？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并不是你自己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最后但以理很重要的是说，所以 therefore， 所以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平常我们对预言，对于梦，我们有一种想法是说这是不能改变的。但是但以理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有些时候神并不是已经决定一件事情，他是跟我们提到说，若我们不改变，接下来会是如何，他还是给我们有这改变的机会。就像约拿去尼尼微城说，你们不做悔改40天之后你们就会毁灭，但是我们看到尼尼微城后来他们悔改了。同样的，很重要，我们面对预言的时候，我们看看神有几种不同的心意。第一种，神的心意是绝对的，绝对的，绝对不会改变。神是全能，他有他的主权，如果是他绝对性的旨意 determine will， 不会改变。耶稣的降生、受死、复活，没有人可以改变，这是神 determine will， 神预定。但是有些，我用一个词叫做计划 desire will， 他有一些计划，但是他让人可以参与，可以改变。一个很典型的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跟他母亲去参加迦拿的婚宴的时候，他们酒喝完了，玛利亚跟耶稣他们酒喝完了，但是耶稣本来的回答是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这不是 determine will， 他本来有不同的计划，但是因为玛利亚爱心的代求，他改变计划，他在那个地方行了神迹。这是条件式的，条件式的，神让我们参与神的计划。但是有些时候完全不是出于神的心意，但是神还是容许，还是容许。神不要这么做，但是有些时候神要容许这么做。大家很熟悉的就是约伯记，撒旦来到神面前说，约伯会敬畏你是因为你给他这些好处，所以神容许。神的心意绝对没有要加害约伯， 但是神容许，但是不管是神预定、神计划、神容许，有一个共同的，就是神造时间空间，它是超乎宇宙。无论是神预定、神计划、神容许，神事前都是知道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重要的不是知道将来要如何，重要的是去回应说，现在我们应当要如何。重要的是 Are you ready? 我们预备好没有？今天重要的是我们要做什么。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来面对，当神警告我们的时候，特别是骄傲的心，我们最害怕的不是管教，最害怕的是任凭。当神任凭我们的骄傲，在败坏一定跟着来；当神任凭我们的狂心的时候，我们跌倒会跟着来。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一句话，权力会让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这是尼布甲尼撒王碰到的。但是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学谦卑的功课呢？尼布甲尼撒王刚开始不学，他后来果然有七年好像神经错乱一样，像野兽一样被赶出世人当中，一直到他自己醒悟过来。等到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在但以理书第十章后面这么见证：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天上的万军，世上的居民中，神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他谈到他的改变，现在我尼布甲尼撒王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他自己神让他学习谦卑的功课。真的神很奇妙，第一个神不强迫人。启示录说耶稣站在心门外叩门，神从来不强迫人，他只感动人，他用各样的方式要感动我们，等我们情愿，他会不断的呼唤我们。就像亚当夏娃犯了罪，神不是马上公义惩罚到，不是，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当然他会警告 discipline 警告管教，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管教或是说神的公义不是为了惩罚，不是为了抗争，是为了挽回，挽回。今天我们人是有公义的心，但是我们当有公义的心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忘记神公义的目的。就像他去尼尼微城，约拿想的是希望这个城毁掉，他希望神毁灭这个尼尼微城，不，神的心意是挽回，他希望这些人能够回头。真的记得神的公义不是为了惩罚抗争管，就是要对方毁灭，而是神盼望，就像尼布甲尼撒王，神希望他回头。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真的都不听的时候，任凭其实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其实尼布甲尼撒王在这个时候，他怎么样认识这位真神，他更是认识了他自己。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罗马书十一章，希望我们能够从这段短短的经文，第一个呢，是我们要认识真神，一切万物都是本于他 from him。 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所有，我们的健康，甚至我们能够思想，这些都是 from him， 而且依靠他。今天万物在运行，是不断的都是神在 support。 今天只要神停止供应，我们就没有了。一切万物都是本于他，都是他在 support。 不只是这世界，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常以为我如何如何，这是我工作的成果，这是我的家如何如何如何， 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千万不要忘记，这些都是从神而来，而且是在神在 support， 本于他，依靠他。但是还没有完，另外一边我们要 balance， 就是认识自己。今天神给予我们这一切，神给尼布甲尼撒王有这样的权位，为的要做什么？ For him， 为的要让神来使用，为的要让神得荣耀，得荣耀。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的一生当中，或早或晚，我们都会去思想探索自己生命的意义为何，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我们活着的意义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何辛苦，为何忙，为谁辛苦，为何忙。我觉得真的答案就在这两句话，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真神，我们要认识这位神眼中的自己。他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目的，都有他的意义，都有他的计划，跟别人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大家知道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我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常常因着别人，因着我自己，然后我常常去做一个不是我自己的人。 I try to be somebody I am not。 但是神造我们，他有他的旨意，他的计划，他的目的。我们真的是不要因着别人的期待，别人的强迫，因着自己的想法大发的去做自己不是的人，而是真的在神面前去做神要我们做的自己。我们本于他，我们一切都是他所创造，一切都是他所供应支持 sustain， 我们一切都是归于他，是他 possessed。我们盼望能够荣耀他，将一切荣耀归于他。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认识自己的造物供应掌控的主，也愿意为他而活，让他记得自己荣耀他，祝福人。很奇妙的，但以理书前三本书是在记载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但是没有想到第四章居然用了这一个毁灭掉以色列国这一个外邦蛮横的君王，但是神让他服在他的手下。他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君王人民没有做的事情，这个外邦的君王却做了，真的在那个地方荣耀神，而且借着他的神赐给他的这一个职位，在祝福当代的人。盼望我们也真的是在神里面学习认识真神，但是也要认识自己。我们盼望真的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生松手，坚持真理，追求和睦，放眼永恒，专注今天。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能够相信神的全能，真的今天我们发生任何事情都还是在神的掌控当中。我们不要真的是替神焦急到一个程度，好像说在神好像没有办法，非要我们如何，没有这回事，神都还是掌控，而且我们 at peace， 交在神的手里。我常常讲的一句话，放手，放手，放手不是撒手不管，放手是放在神的手里。然后我们认识这位真神，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到底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盼望我们能够找到。那希望下一个月我跟玉峰身体好了，真的是希望有机会到弟兄姐妹当中，第五章第六章我们还有另外两个功课，我们希望下一次能够一起来学。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一起敬拜，再一次感谢你，虽然玉峰跟孩子在确诊当中，但是你体恤我们的软弱，谢谢弟兄姐妹的爱心跟辛劳，能够用这样子的方式让我们仍然能够与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也能够把你的话语与大家来分享。主，我们在生命生活当中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有些时候不明白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但是我们相信的是你的全能，若是你愿意，主你必会保守我们脱离远离这些烈火，但是有些时候你容许我们 经历这些患难困苦，为的是我们的好处，为的是塑造我们，也盼望我们真是做一个愿意顺服神、在神管教下面塑造下面愿意不断的成长的人，而不是硬着景象不断的按自己的意思行的人。因为神最可怕的不是这些管教，这些管教是你盼望我们回头，你要挽回我们，盼望我们不要做到任凭的一个地步。求你保守我们在每天活着认识你也认识自己，盼望能够荣耀你，也使我们周围的人能够蒙福。我们为今天早上这样的一个信息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